因为神在我的生命中做的许多事，不仅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也通过我改变了别人。神对我说了许多事，而这就是根基。周一，我举了个例子。当时我在神面前感到很沮丧，我要如何从现在的阶段成为你让我看见的样式？我完全不知道，没有明确的方向，没有什么可做的。我只是我曾瞥见过神对我生命的计划和他想让我做的事，但感觉实在太过庞大，难以实现。我问神啊，我该怎么从这里到那里？就在这时，我睁开眼睛，看到了自己的圣经，非常清晰地听见神对我说，你只管把鼻子埋进圣经里，认真学习，他会教导你所需知道的一切，他会供应你一切所需。坦白讲，对神话语的信心以及顺服，是神在我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事的根基，这是个稳固的根基。我并不是要批评别人，但显而易见的是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跟随神的话语。我并不是在批评，但我见过很多传道人，他们的事工建立在华而不实的东西之上。这只是我的一种说法，他们追求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东西，那些流行的、时髦的、当下的潮流。然而这些事物转瞬即逝，我见过一些人像流星一样迅速崛起，在短时间内他们成为基督徒中最炙手可热的人物，但要知道他们最终都会成为过去。而我可以如实地说，因为我的生命、事工、我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我们有一个稳固的根基。我现在已经进入事工的第50个年头了。好吧，等你看到这个视频时，从创立事工以来已经超过51年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们的事工现在才真正步入正轨，我们正在成长，触及更多人，好事不断发生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因为我的个人魅力，当然不是，也不是因为我穿着多么华丽的衣服等等，而是因为神的话语成了我生命和事工的根基。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根基。你也必须这样。当你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你与那些没以神话语为根基的人截然不同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中，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则比喻，对比了两种人，一种是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一种是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要挖到磐石并在其上打下根基。然后建造房子确实需要更多的努力，但当洪水来临时，洪水会同时袭击这两座房子。每个人都会经历风暴，但当风暴来临时，建在沙土上的房子被冲毁，而建在磐石上的却屹立不倒。我告诉你，这正是神话语的完美写照。当你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你能站立得稳，并能承受其他人无法承受的事。我可以肯定，有些观众正处在危机之中，整个生命似乎正在分崩离析，绝望地寻找着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你需要的是神的话语在你生命中带来的稳固。你可能并不坏，也不是个恶人，但你若是个普通人，没有以神的话语为根基，而是任由环境决定你的感受和反应，你迟早会崩溃的。2002年，科罗拉多州经历了哈曼大火，烧毁了 14.4 万英亩的土地，火势距离我们家只有一英里，我们被强制疏散了两周。当时许多邻居得到了紧急通知，他们租了搬家卡车，装上了所有的家具，因为很可能一切都会被烧毁，都化为灰烬，我们会失去一切。但杰米和我决定只是为我们的财产祷告，相信神会保守我们，于是只带走了最重要的文件和珍贵的照片，还拿了一些物品，但所有的家具都留在那儿了。关于这些事我可以讲很多，因为那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家，我亲自设计并建造了它，杰米更是融入了他的个人风格。 这是他百分百用心打造的家。如果我们搬家的话，光是搬他的各种小摆件就需要一辆卡车，而家具和其他物品还得再装一卡车。他真的装饰成自己喜欢的样式，我们非常喜欢这套房子。但当我们离开时，我为我们的家祷告，命令火势停止，派遣天使守护。我相信神会保护我们，神确实保护了，甚至房子看不到任何火灾的痕迹。在我们离开并祷告之后，杰米说，我同意你的祷告，我相信神会保护我们的住所。但他说，这真的无关紧要，那只是些物品。他说，我们获得这些物品时很快乐，倘若失去了，我们也可以快乐地重新获得。你知道吗？这种态度是因为他明白，这些物品并不是重要的，重要的是神。而且我们与神的关系赐予了所有的一切，我们仍然拥有与神的关系，即使在现实中失去了一切，我们也会失而复得，而且会更多，因为圣经就是这么说的。你看，当你的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这就是你应对生命问题的方式，你看待事情的方式会不同，既或不然。倘若医生告诉你，你将不久于人世，但如果你能拥有使徒保罗同样的态度，腓立比书第一章，他说，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，甚至更好。他说，我正在两难之间，我非常渴望离世与基督同在，那是我更想要的，但我知道留在世上对你们更有益处。当你这样看待事情，并明白死被得胜吞灭，以及现今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，就不足介意了。当你明白我们死了并不是消失了，而是立即进入主的同在，当你明白神的话语时，即使医生告诉你你就要死了，你依然可以相信神并领受医治。但即使一直没有得医治，你也不会惊慌，不会悲痛欲绝，更不会像那些不认识主、不明白神话语的人一样崩溃。因为即使最坏的情况发生了，你去世了，也会直接进入主的同在。我和母亲关系非常亲密，父亲在我12岁时去世，姐姐比我大9岁半，哥哥比我大4岁半。因此，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非常亲密，我们的关系很好。但你知道吗？在他去世前的一两年，他对我说，千万别让我从死里复活。他说，我已经准备好离开了，甚至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，每次我打电话或去看他，他都说，你为我祷告，让我早日离世。他已经准备好离开了，因为他知道神话语所说的，格林多后书5章8节，离开身体与主同住。因此，他对待死亡的态度与不信主的人完全不同。当他去世后，我确实想念母亲，但大部分时候，当我想到他，我只会感谢神赐给我这样一位敬虔的母亲，让她成为我的祝福。她活到了96岁，我60多岁时她去世了，我感谢神让她陪伴了我这么长时间。总之，我的观点是，因着神的话语，我没有悲伤哀痛，也不会像那些不认识主的人那样伤心。当你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这就成为根基，能让你在生命的风暴中屹立不倒。如果你现在正经历人生的风暴，感觉一切都在崩塌，你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尽头。我爱你，并且我说这些不是要责备你，而是要帮助你，你需要进入神的话语。如果你现在处于危急之中，无法处理眼前的情况，因为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是一个过程，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，而眼下你可能需要依靠已经信靠神话语的人，依靠他们的信心，让他们帮助你度过这阶段。但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不管你现在经历的是什么问题，都不会是最后一个问题。你若希望未来有所不同，那你就需要开始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这是如此简单，但非常深刻。然而令人惊讶的是， 很多基督徒并没有将生命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即使他们中许多人会口头上支持，会说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圣经，我深信话语应该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。然而，他们并没有花时间在其中。他们说，哦，我没时间，我很忙，有这事那事要做，但我与主有高质量的时间。我每天花15分钟读一篇灵修文章。的确，每天有15分钟比没有要好。但我敢保证，每天15分钟无法抵消你醒着的16小时中所接触的其他事物的影响。你需要浸泡在神的话语中。我们虽不能时时刻刻都在读圣经，比如当你在开车时，当然不希望你去读圣经，但你可以去听，或者将你已经读过的内容不断默想，还可以听镜前的音乐或属灵的教导，比如我的教导或其他人的教导都可以去听。如今我们拥有各种资源，没有任何理由不让神真理的话语主导你。我知道观众之中有些人会说，我不想这样做啊，我有最喜欢的电视节目，还有其他许多热衷的事情。你真的太忙了，根本抽不出时间来。那么就只能崩塌和烧尽。当暴风雨来临时，你将会遇到问题。我知道有些人认为这太严厉了，我无法相信你会这样回应，但这就是现实。就好像我已经提到了两三次，让我翻到这里读一下，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的教导。马太福音7:24节说道，所以凡听见我这些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些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风吹撞撞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得很大。哇，耶稣讲的正是这些，他的真理就是他口中所说的话。约翰福音1:1提到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。这里讲的就是耶稣，耶稣是话语肉身的显现。天使对着玛利亚的子宫讲说神的应许和话语，话语成了种子、孢子、精子，孕育了耶稣的身体。耶稣是旧约中所预言的话语，这些话语成为了肉身。当他讲话时，是凭神的启示在说话。他说，当你把生命建立在这些话语之上，就像把房子建在磐石上，你将能承受得住生命中的忧虑和一切攻击。这如此深刻，然而做到这一点的人非常少。你知道原因吗？因为这很辛苦。挖掘到磐石是很困难的。如今我们有各种设备和炸药等工具，但在耶稣说这话的时代，一个人要挖到磐石并将房子盖在其上，那是一项艰苦的工作。而大多数人有很多看起来更重要的事，因此他们把房子建在沙土上，建在那些会随着时间改变无法经得起风暴的东西上。我这么说是出于爱，但有些观众现在神让你调到这个节目，就是为了让你听到这些话，开始将你的生命深挖并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人们的自然倾向是做最省力的事情。认识神的话语需要付出努力，你必须放弃一些事情，关掉一些东西，花时间独自与神相处，研究神的话语。许多人去追求那些肉眼可见的，宁愿追求娱乐，而不愿花精力去深入神的话语。但我告诉你，耶稣也告诉你，这就是神国度的运作方式。 你需要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之上，因为会突发一些事情，而你却没办法解决。你必须依靠神。这种依靠来自于神的话语。我想起了我在越南的一次经历，那是在我刚刚得救之后。我当时了解的不多，但神已经对我说过，让我把鼻子埋进圣经，学习话语。我正在学习神的话语，并且在越南组织了圣经学习，大约有六七个人。当时在住房基地的礼拜堂里学习圣经。有个人走了进来，听了几分钟后就很敌对，开始批评我，问我问题，并怀疑圣经，说我讲的都是愚蠢的话，然后自曝身份，说他是无神论者，认为没有神，我讲的一切都是错的，把我彻底打击了一番。当时我对神的话语不甚了解，所以他的问题我无言以对。现在我能回答他的问题了，但那时我无能为力。总之他嘲笑我，然后起身说没有神，然后就离开了。圣经小组成员也跟着他一起走了，他说的比我更有说服力。圣经小组成员就这么被他都带走了，剩下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沉思着，神啊，什么事啊，我该怎么做，怎么回应。我坐在那里想了大约20分钟，然后这个人又走了回来，坐了下来。礼拜堂里放着一些书籍，他坐下来假装在看书，然后过了一会儿他走过来对我说，我想得到你所拥有的。我非常震惊，因为他刚刚让我出糗了，把我的圣经小组成员都带走了，他们宁愿与一个无神论者在一起而不是我。结果我愣住了，说为什么你想要我所拥有的。他说我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，是个知识分子，我的一生都建立在这些论据上。他说我一生就建立在这些推理上，而今天我进来把你搞得很尴尬，我把你说得哑口无言，结果你圣经小组的成员都跟着我走了。然后他说，如果有人像我对你那样对待我，我会自杀的，因为那是我一生的全部，都是这些知识。他说，当我看到了你身上有一些东西，有一种超越争论和理性思维的关系，你经历了神。他接着说，我想经历神。这个人走过来让我为他祷告，带领他归主，他重生得救了。我之所以说这一切，是因为你知道吗，其实没有人一开始就能自动完全明白神的话语，那是一个过程，但经历过的人永远不会被争论的人击倒。当今社会正在反对神的话语，反对信仰，反对神话语教导的道德，神的话语，基督教正被攻击。尽管这个国家是以基督教为基础建立的，但它现在并没有以基督教来运作，有太多不敬虔的行为，通过了太多不敬虔的法律。我还没有放弃，但是我要说的是，如果你看一下我们的运作方式，我们离神最初的计划相差甚远。你将会在各个方面受到攻击。基于神话语的信仰将受到挑战，人们会嘲笑你，很多人讽刺我，取笑我，嘲笑我所信的。但你知道吗？当风暴来临时，我依然屹立不倒。当我们经历困境，看起来就要失去房子时，我们仍然保持着完全的平安，而其他人却伤心欲绝。当家里有亲人去世时，我们依然拥有完全的平安。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神的话语中运作。我能够经得住风暴。我并不是在自夸，而是在夸耶稣。我在谈论神的话语所赐予你的稳固。许多观众可能会批评我对神话语的信靠，但你的方法又有何果效？你对神话语缺乏信心有果效吗？当危机来临，当有人去世，当你的家看起来可能会被烧毁，而不得不撤离时， 当人们公开批评并指责你，你会如何应对？你如何应对被拒绝？我告诉你，我不是在夸耀自己，而是在夸耀神的话语给了我根基，让我能够抵抗魔鬼所投来的一切。我可以给你讲很多细节，可以分享很多我经历过的事，但简单的说，神的话语在我生命中有果效。你的信仰系统又是如何为你效力的？如果你的人生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我知道你会跟我一起说，这太棒了，神的话语完全改变了我的回应方式，改变了我对生命的看法，对死亡的看法，对未来的展望。如果你的生命不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那我可以肯定，要么你已经有过房屋在风暴中被摧毁的经历，要么只是暂时安然无恙，因为我敢肯定风暴一定会来临，届时你将无力抵挡。这不是你可以选择的。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中，我读到的这些经文，那两座房子，一座盖在磐石上，一座盖在沙土上，都遇到了雨淋、水冲、风吹的袭击。你这一生会遇到问题，我们生活在堕落的世界中。神的话语不一定能阻止所有的问题发生，因为有很多人顺从撒旦，他总能借着某人来踩你的痛点，对你施压，总能困扰你。如果你从未与魔鬼相遇，那是因为你们走在同一方向。如果你过着敬虔的生活，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受逼迫。你在这世上会遇到问题，无法逃避问题，但如果你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，你会经得起所有的问题，你会度过困难，你会风雨过后见彩虹。我知道正在看这个节目的每个观众都希望发生这种好事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付出努力，深挖并把自己人生的根基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。这非常必要，这需要努力，却非常值得。